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你仗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是这个引导我们的心啊，去向与觉悟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法药。凡夫的心呢没有调伏，所以说呢必须要经过引导才能够趋向于解脱。那么这个引导呢不能够通过分别念的引导，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分别念，那没办法引导。因为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呢习惯呢只是轮回的思想。也不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呢也不能够通过了一种就说是这个邪正者外道者等等来做引导。因为他们自己呢也没有能力把我们的心引到真实的这个解脱证悟。也许可以就是说一般的外道修行者呢可以引导我们的心安住在某种禅定状态，但是呢要引导觉悟是不行的，他们自己也没有经验。所以说呢真实的引导者呢就是佛陀啊，导师。导师的佛陀呢他对于就是说一切万法的本性，对于我们心的本性，对于就是说轮回之道和解脱之道等等所有的问题呢已经辨知了，所有的障碍委员呢已经遣除了。所以说呢就是说真实的佛陀呢是真实的引导者。所以说我们的心呢要佛陀来引导，或者说佛陀所宣讲的法要来引导。所以说这个引导呢当然就是说跟随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众生的不同的状态，他引导的方式他的时间他方方面面也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就非常狂野的这颗心，完全不知道这个轮回的实相，或者完全不知道这个圣谛本性的这个心呢，要逐渐逐渐去认知，逐渐逐渐的认知分别念的本性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需要一种窍诀。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就是一个殊胜的窍诀。那么这个最早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它是出自于佛经，还有后面的话就是这些祖师们在这个比如说无垢光尊者在心性修习当中做过很多的引导，还有后面呢这个慈悲光尊者呢做龙清心水，和慈悲光尊者的这些这个传承弟子们，他们就说是这个不断的修持这样一种引导。后来呢就是说通过一些注释一些讲记呢就形成了现在我们学习的一种引导文。所以说引导文呢都是这个窍诀，都是能够引导我们的心安住在一种各个不同程度的一种这个状态的一些引导。前面我们讲了我们的心不可能一步到位一下子就安住在实相当中，这中间呢就说有就说是有很多的一些委员啊、障碍啊、分别念啊、习气啊等等这些东西呢来做这个阻碍。虽然这些法的本性它也是不存在的，究竟来讲它也是课程，它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当我们没有能力去知道它是虚幻的时候呢，它的一种作用就阻碍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所以说对我们而言呢一下子要从凡夫人非常粗野狂野的这种心一下子安住在非常寂静寂灭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正悟的状态这个是很困难，或者说对绝大多数的有情来讲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它有一个次第通过这样次第的引导呢我们就逐渐逐渐呢可以了知它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心的自信，或者说心上面的一种习气怎么样去掉，安住在一个更好的习气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前行引导文当中的共同前行，还有不共前行，还有就是说这些大圆满的这些正行的修法，这些方面都是引导我们的心逐渐证悟的一些过程。所以说呢其实也是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说明了这个次第的重要性。那么如果我们前面的一些次第基础没打牢，一下子学后面的话，就虽然法很好，虽然法很深，但是我们的根性没跟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作用并不大。所以说呢对我们有作用的这个法呢要重视而且要修行。那么但是凡夫人的习气凡夫人的一种这个无始以来的一种习气呢，就喜欢大的东西，喜欢这些圆的东西，喜欢这些就是说比较高的东西这样的。所以说就说这个法是最圆满的我们就是需要追求就是有大圆满，然后就追求一定要直接去追求这个很圆满很圆的东西，或者就是说这个是很大这个就是大中观或者说是大威德等等，或者就是说这些很高它是所有的法当中最高的。凡夫人呢就喜欢这些比较高就是说是这些就是说是看起来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容易吸引人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习气。 所以说呢，就是说，但是呢，这个好是好，高是高，刚刚讲了，如果我们的根基不到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低的法，啊，就根本不起作用的法，就说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这么珍贵，尤其是很珍贵的大圆满的窍诀，那放在一个就刚刚学习的人或不学习的人来讲，对他来讲就是差不多废纸一样。啊，我们不能说这个法是废纸，但对他的而言，它的价值根本完全体现不出来。所以说很多大德呢，就针对这些友情说，绝对不能跟他们传这些法，因为他根本就没办法引起重视，也没办法就是说这个法在调伏他，所以他反而就乱丢啊，或者诽谤啊，那么对法呢是一种诽谤，对他的相续呢也是一种毁坏。啊，所以说很多真实的一种这个有悲心的有证悟的上师们非常强调前行，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修行者来讲，前期的时候对这个前行的一种重视，啊，上师们通过很多方法，公案也好，校正也好，理证也好，例子也好，等等等等，讲很多很多啊，甚至于通过各式各样的比喻来让我们相信前行现在对我们来讲是最高的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些法可以相应，而且修了之后呢，它就是作为一种基础，是可以成为啊，就后面的法的一种所依。所以如果这个我们重视了，把这个修好了，上面的这些法呢慢慢慢慢就可以获得。那么如果这个不重视呢，我们虽然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是可以直接绕开这些法去抓到一个大圆满的灌顶啊窍诀啊，有些时候呢因缘和合也可以得得到，但是呢就是说这些呢对我们来讲呢可能就是说没办法相应，没办法相应，后面就觉得哦大圆满就无疑就说不过如此，而且好像就是说对于这个法呢也没有什么这个真实的尊敬心和这个希求心呢。所以说对我们真正想要解脱的来讲的话，也应该要听上师的教言。如果有福报的人，上师说这个前行法很重要的时候，他就听得进去，他就知道哦，真正的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上师不会骗我，这个是的确是很重要，他就真正的把自己的一些精力啊就放在修这个前行，把这个基础打了。没有福报的人他可能就听不进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现在不管怎么说呢，反正众生的根基的千差万别，有些再怎么说他都没有办法，暂时来讲调伏不了。有些人就是说你说了他就有作用，不说他就不知道。所以说还是上师们经常讲多讲的原因，也就是针对这一部分的友情，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让他们能够慢慢慢慢的意识到这个前行法的重要性，开始把自己的一种心思呢放在前行的修行。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的一种很多佛弟子啊，很多佛弟子很多上师们呢都在啊比较强调这个前行啊，不管是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学会的也好，还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上师们的传承的弟子也好啊，都在知道前行重要啊。像这样如果你前行不学好的话，上面的法呢其实就是说很难的。所以说有很多道友呢现在也是出现这种情况，他明明可以了，他可以就是通过修完家庭之道可以直接进入密法班学习，但是很多道友认识到说哦现在可能还不行，现在我这个状态进去之后可能就是说很好的法我自己也学不懂，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比较迟疑，以前是绝对不会迟疑的，巴不得就是说家庭也不修就直接就进密法班了，但是呢现在很多人迟疑的原因他就是说知道现在可能我还就是说我的资格还不够，我的质量还不够，或者我现在学的还不够，如果就是说是很快进去的话也许可能就得不到很大的法益。所以说有些呢他就说我再学一次家庭怎么样啊，或者说我去学一次入行论怎么样，其实这种心态是很好的，他知道了这个基础的重要性啊。当然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机会进入密法班学习了，当然我自己从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建议来讲我还是支持的，因为要学到一个密法而且有信心能够学到这个密法呢也是这个很难得的。但是呢在我们学习密法的时候呢，我还是强烈建议啊，应该就是说返回头去把该补的课补一补，不管是菩提心这方面的课要补，还有前行方面的一些虽然修过了打坐四会也打过了，就说共同外加行也打坐也打过，然后呢就是五加行也修过，但是呢内心当中很多道友都知道没有修到量，没有达到这种标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一边修密法一边听密法呢，一边呢就是抽时间呢那就就返回去把这些该补的这些共同加行也好不共加行也好再去就是说真正的认真的去修，是这样的。所以尤其是修十加行修完之后五加行的话，就是说很多大德们就是说不是说修了一次，修了很多次啊，七八遍五加行的，十几遍五加行的非常多，因为这里面就是不断的把自己的一种根基不断的圆满的一种过程。那么就这方面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前行甚至于比正行还要重要，对于那种想要真实求解脱道的人而言， 但如果你不是横向求解脱道，你只是想种个善根的话，那么如果只是种善根，那就是说法越高越好，那就这样的。像这样，但是就因为你种了善根嘛，你听般若波罗蜜多啊，你听密法灌顶啊，你单单是种个善根，像这样可能就听一般的共同成的法和听一个这些般若波罗蜜多如来藏等等。那如果从种善根的角度来讲，那肯定是听的法越高越殊胜，那你的善根越多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不满足于只是种一个善根，真正想要调伏自心，真正想要意识到的解脱的重要性，要想通过法来调伏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前面的一些基础啊非常重要，甚至于比啊正行还要重要啊，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共同前行当中呢啊，前面我们学习到的这些学习过的，就是说暇满难得学完了，然后寿命无常学完了，那么轮回过患也学完了，现在我们学的是因果不虚。那么因果呢，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前面我们刚刚讲第一堂课的时候呢也是讲过，今天再复习重复一下。那么就是说这个因果不虚，从业果的角度来讲呢，基本上三个大的要点。一个要点就是说是这个未作不欲啊，如果就是说我们没有做这个业的话，不管是善业恶业还是解脱业，未作是不欲的啊，如果你没有做不会遇到它的果，是这样的。已作不失啊，如果你已经做了它不会丢失的。嗯，他就是说你已经造了这个善业恶业或者造了这个解脱业，如果造了之后呢，他就说都不啊丝毫不爽啊，也做不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啊，就是说是辗转增上广大。那么就是说这个业性啊，它是增上广大的，是这样。你造了恶业它每天增长，造了善业它每天也增长，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造善业，其实从它的一种业的一种本性来讲呢，造善业和造恶业只要造了之后，它每天都在增长的，像滚雪球一样。但是呢，就在我们的感觉当中呢，总是觉得恶业增长得快啊，就是说好像觉得善业造了之后，它以后就辗转广大，辗转增长，这个好像是很少很少的。这个其实针对凡夫的来讲啊，也好理解。为什么好理解呢？因为就是说是修善法，要让善法增上本来就困难。为什么困难呢？我们就是说从造恶业和造善法两个比较起来的话，如果要造恶业，不需要勤作，嗯，也不需要勤作，就安住在你众生的本来状态，这个恶业就很快就圆满了。但是你说安住在众生本来状态，你要去造个善法，那是太困难了。说造善法本来就比造恶业要难得多，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要造善法，所有的一些条件都要具足，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必须要非常的注意、专注、努力、精进。这个时候呢，这一次的善法可能没有受到其他的分别念的染污。平常我们说啊，今天我要注意啊，今天我放生的时候要注意啊，或者我课收的时候要注意啊，很注意、很专注、很提醒自己的情况之下，可能今天你修的善法的质量还可以，造恶业根本不需要提醒啊，就是这样的。造恶业就是随随便便就圆满了，所有的条件一二三四四个条件全部圆满。所以我们在造业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就是造善和造恶这个方面呢，比较起来的时候呢，造恶更容易。原因何在？原因就是我们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些烦恼的种子或者烦恼的习气，轮回的习气，它是自在的，它是自在的，是这样的。你努力去压都不一定压得住，何况就是说你根本不压，它就说是这个泛滥成灾的这种。所以说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内心当中的烦恼的习气和负面的东西是主流。所以说当然呢，你造了恶业之后呢，你内心当中这么大的力量在辅助它，它当然长得快了，那当然滚雪球滚得越来越多，越快越多。但是呢，善法它按理说也会每天增长的。但是呢，因为内心当中善习气扶助它的力量很弱，总是受到这些烦恼的阻碍，总是受到这些很多不善念的阻碍。所以说呢，就它就被这些压制住之后，它就长得慢。所以说，方面我们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方面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作为凡夫人来讲的话，虽然善业和恶业造了之后都会业性嘛，它也不只是说只是恶业才是辗转广大的，它其实都是平等的，善业和恶业都是平等的。但是呢，因为凡夫人他内心当中的习气就轮回的这些东西啊，他的负面的东西，就对恶对善法阻碍的这些因素多之又多。而对恶业呢，就是说是这个资助的这些力量就是任运之成的。所以说造了恶业之后呢，很容易它就是自然而然就增长广大了，无情弱了。但是善业要增长的话，它遇到的阻碍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显得就佛经当中讲的也讲的少，就你造了一个善业之后呢，然后怎么样无情就辗转广大，这个少。但是就是说你造了恶业， 这个方面展览馆呢很任运，这个讲的多，原因也就是针对凡夫人的习气这样。所以这样我们来观察的时候呢，更加要小心谨慎啊。对于就是说取舍业果更加要小心谨慎，因为我们现在这种阶段是轮回当中的习气占上风，我们商学当中的一种轮回的流啊，它是主导的，它是主流的思想，它占上风的时候，所以说对于就是说这些什么来讲的话，对于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商学当中的善业的习气，对于我们要修解脱道的这部分习气来讲，就相当于解放前的这个地下党一样，他要发展这些势力很困难，就是到处都是到处都是这些就反面的，或者说是一些我们说是反动派啊等等等等，所以他就是说他会很小心谨慎，他力量弱嘛，他力量弱他就很小，必须要小心谨慎，你就不能大摇大摆的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就走到大街上什么什么，他以前是不行的，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修行的习气呢就是这样的，很弱很弱，反复就负面的东西呢就很强大，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必须要非常小心谨慎，内心当中呢对业因果的这种观念呢，要让它通过一切方法让它强之又强，以前没有让它有，以前有的让它强大啊，就这样。只有这样的话，就小心谨慎的一步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慢慢我们相信当中的善业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样业因果呢，它一定是要重视的。不管怎么样，如果重视的业因果，我们自然而然呢就会对于取舍业取舍这些我们的行为的取舍。还有怎么样去发起这样一种最清净的心去摄持这样的善业啊，这方面就会真实的就很认真的愿意去学习，然后去使用。否则不认识到的话，我们就学的时候也马马虎虎，用的时候呢根本想不起来。学的时候都没有好好学，那么用的时候你怎么想得起来去用呢？即便是说今天我要对峙一下，但是呢你根本没有训练过，这方面力量太弱了，所以说根本也挣扎一下就。就说是这个在急流当中挣扎一下就沉到河底，然后就沉入水底了，就根本看不到了啊！有的时候连泡也不冒一个就没有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去这个谨慎去对待这样一种问题，好好的去按照方方面面的一种就说是引导去做。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学这方面的一些比如前行当中的引导文，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学这些这个校正啊，佛经当中讲的一些，有些时候我们要看一些公案啊，看一些讲业果的公案啊。以前也建议大家也看一些公案，但是这个公案呢，有些公案是现代的公案。现代公案当然来讲的话，它就和现在我们的生活啊，和我们现在的场景呢比较符合的，看起来呢也有一种就说是一种这个帮助我们确立因果正见的作用。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我自己是稍微有一点点哈，就观察的地方就是现代的一些业因果。他就说他这个果是因为他造了什么什么什么业，这个到底是不是，我对这个因有点怀疑啊。当然我并不是说要推翻，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凡夫人，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观察的清楚。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业因果本来很细微的，就这个比如这个地震呢，就是不是因为这些人杀生，就前几年杀生，现在地震呢，还是说怎么样，这么近的因果我们是不是真的观察的那么清楚，这个有的是不敢确定。所以敢确定的就是什么，就是百叶经啊，像这个咸鱼经啊，像毗卢耶当中的这些佛陀讲的前因后果，那个就是我是百分之百相信的。比如说以前的话，就是我对咸鱼经也是很长时间也是经常看啊，看里面的公案，他的确对我对相续当中确立这个因果方面的话很直观，因为他就是事例，而且这个事例很就说是这个是一种信得过的，他是佛陀遍智观察之后啊，他这个人这个友情以前造过什么业，然后现在什么果，他现在造什么业，以后什么果，这个方面是这个一个标准的正面的智慧观察的这个确定的。但现在有些的他说我们觉得他是不是以前杀生呢，这个只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念觉得，或者我们希望他是这样的，你看他受报了吧，现在呢我们希望他，你看很快就可能看到他这种造业的果报，但是不是呢，这个不知道啊。的确我们就是说反复认识，你只能对因果的关系就是说随随便便就知道，即便是有些修行人也不一定看得清楚，因为这个业因果它真的来讲很细，太细了。但是就是说比较粗大的这些呢也许就是说是可以看得到，但是很微细的这些呢就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当然现代的一些因果、也可以看一下，尤其是像这些这个没有丝毫争论的，像咸鱼经、百叶经等等，这方面的话经典当中的也因果公案，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也很有警示的作用，而且很直观， 直接就看到，你看他这一世的这些恩乐，他是来自于前世什么啊？现在造什么，以后会怎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前因后果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把这个前面和后面看得特别清楚。现在我们看不到啊，现在我们这个果从道理上的推，可能是以前的这种。那么现在我这个行为呢，啊，以后可能会这样。我们要不然就只能看到前世的果，要么只能看到后世的因，我们就看不到同时看了两个。但是咸鱼经这些就可以看得到前因后果清清楚楚。所以这样看到之后呢，对我们用确立因果不虚的证件呢，也是有大的帮助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业因果当中呢，我们现在来看的学习的是这个不善业当中的啊，就是说深山已经学完了，现在是语事。语事的恶业呢，前面我们学的这个妄语，妄语的这个恶业已经学完了。那今天我们要学呢是第二个是这个语事当中的第二个呢，就是离间语。啊，离间语呢也叫，有的时候也叫两舌，是吧？就离间语。那么就是说离间语方二，一公开离间语，二暗中离间语，是这样的。那么就离间语是挑拨离间啊，就或者两舌啊，或者挑拨离间，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自性罪啊，不管你受没有受戒律，受没有受这个佛戒，他都你如果是这样是去说了，他都会有罪业。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自性罪业。那么这个离间语呢，对我们修行者来讲也是有很大的伤害，对于就是一般的众生来讲伤害也很大。所以说有的时候，当然一般的人他不学习因果啊，没有学习这个很细微因果，不接受这个训练的人来讲，他就不知道，也不重视，也不做取舍，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也是因为他不知道不学习不做取舍的缘故，所以很多人在就是说是这个无知当中造业，迷迷糊糊当中就堕落而去，是这样的，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做错了什么。所以有些时候就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问我做错了什么，你凭什么这样对我。但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啊，的确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在世间当中遇到很多的一些痛苦的时候啊，我们就开始就是说老天不公啊，或者命运不公啊，或社会不公啊。当然就是从有些从现象来讲呢，也许是这样的，但是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还是我们不知道以前造了什么样的业，现在的这个业成熟了，成熟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可以通过我们的肉眼或者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识能够发现了周围有可能对我这个事情有影响的东西，把它拉过来说就是怪你，就是你这些东西造成的啊，是这样的。这个只是我们的这种很有限的一种观察范围能够看到的这些近因，还有远因我们根本看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远因也是最主要的一些因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必须要学习，不单单是说就是说是要好好的去学，而且要好好去取舍。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对于学习佛法的人来讲的话，他其实呢越早学习越好，学习的越深刻越好。像这样的话，因为学习了之后，就是其实就是提前保护我们，提前把我们置于这个保护措施。最好的保护措施是什么？最好的保护措施不是说你有一个很好的人脉，或者你什么什么样啊，就是说有很多势力啊，或者有很多后台靠山，这个方面不是什么真实的保护措施。真实的保护措施就是在了知这些规律之后呢，去做取舍，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一定不要做。如果已经做了，就通过如理如法的方式来忏悔。这个方面就是提早保护，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可以他就从源头上去堵住像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事情的发生。那么如果说没有智慧的人呢，他可能就是果出来的时候他就想去怎么样去把这个果把它改变，那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人一定要好好学习。对我们其实这些东西不是说你信则有不信则无，也不是说离我们很远很遥远的事情，不是说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而是对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苦乐息息相关的。所以说真正对自己负责愿意对自己负责任的人应该好好学啊，学习这样的因果，而且好好去做取舍。当然在取舍的时候啊，有一定的困难，有一定的挣扎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很多取舍的东西和我们在轮回当中所习惯的东西往往是抵触的啊，往往是抵触的。所以以前做得很顺的，现在突然让你不要做了，让你不但不要做，而且要必须要去发个誓啊，必须要这个啊，要发誓停止不要做啊，设一个戒律。哎呀，我们觉得这个太不舒服了，被什么东西捆住了，像这样的话就不舒服，是不舒服啊？因为以前就是散漫惯了，就像一个野象一样，就像一头狂象一样，就像一头就说一只在这个山里面野惯的猴子一样，他就天天就野惯了，突然把他 挂在笼子里面，那当然不舒服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当然如果这样放纵下去的话，对治它都是很大的伤害。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戒律本身呢，某个角度来讲是一种束缚。束缚的是什么呢？其实束缚的就是我们的一种造恶的心和造恶的行为。还有就是说这种束缚其实是一种保护措施。是一种保护，对你来讲是一种强制性的保护措施。如果不把我们置于这种保护措施之下，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凭这个野象他的心要把自己管住了，很困难了。你说这个猴，这个猴子，这个猿猴突然有一天老实了，突然有一天就是在树上打坐了，开始呢内观心了，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首先把它就控制下来，慢慢去调伏。所以我们就是说，突然我们这个心野惯了，突然就开始修如梦如幻，突然就开始就说是打坐下，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必须要用一些保护措施，要不然戒律，要不然就是说因果观，让我们知道之后呢就要做取舍，然后把我们的心束缚到一定的一种这个一定的程度当中，然后再去做比较深的修行，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特别就特别就说是这个关键的。所以说呢，我们修行的时候肯定是有困难的很多这些这个取舍啊，还有这些因果观和现世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的一些碰撞，它会产生很多矛盾是这样的。所以要产生矛盾的话，我们就要去这个解决，要去观察利弊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只有这样去改变呢，我们才可以看得到这些获得安乐或者获得解脱的一种希望。那么就是说这些方面我们要知道，必须要去了知和学习，要去改正。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离间语，刚刚讲的第一个是公开离间语。所谓的公开离间语是什么呢？公开离间语一般是指具有权威的人在两个人同在的场合里，当面以离间语使他们俩关系破裂而分道扬镳。所谓的公开离间语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有权威的人，有权威的人就是当面挑拨离间当面挑拨离间是这样的。在就是说这个甲乙两个人都在的一种场合当中这个有权威的人就直接跟他们说就直接通过他自己的一种权威呢说离间语，让他们关系破裂分道扬镳。打个比喻讲，比如说这个人暗地里对你如何如何恶语谩骂，而且明目张胆的对你如此如此迫害，今天你们俩好像不是那样的嘛。而类似这样直截了当挑拨离间的语言就叫做公开离间语。那么就公开离间语就是说有这种，一般来讲说这些话的人呢，基本上就是讲有权威的人就是说有位高权重的人，他就是当面可以说这个我好像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张三，这个人好像经常在后面说你的坏话，好像经常就对你恶语重伤但好像经常看起来你们关系还是可以的。然后反过来就给另外一个人说就他就说在什么什么场合当中经常说你的坏话而且就那件事情的不成功也是他的好像做了一些这些走动，然后你自己才失败的。就是面对面的当面两个人都在场的情况之下公开离间，公开离间语之后呢，一说了之后，两个人的关系有的时候当下就会破裂，虽然当面有可能爆发，也可能不爆发，但是他们就内心当中的这个阴影、这个裂痕呢，当时就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方面叫做公开离间语。这个一般来讲呢，是属于那种位高权重的人，他们会就是说直接就是使用的比较多一点。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也不一定是位高权重的人，还有一些人就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在世间上也有一些很让人讨厌的人很讨厌的人，就是他也不是说什么，他反正就是面对面的说你们两个好像是怎么关系这么好，好像怎么怎么样，他也不一定就是那种位高权重，他就是很让人讨厌那种。所以说有时他就说经常在这里面当面就说很多很多话，这种也有这种也有。但是呢，如果一个人让人讨厌的人呢，他的话有的时候呢分量不是很重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很讨厌，经常乱说话。如果这种情况下呢，也许就是说大家可能就说是这个知道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这种情况之后呢，也不一定去在乎，但是也不一定有的时候也会产生作用。但是呢，如果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我们有时候对于权威对于就有高位的人或者有钱的人，他们的一些所说的话、所做的行为，很多时候因为他们这些人他也是有一定的福德的，他能够上到这个高位。他能够得到的一些就很多的钱，其实他也有一定的福德。有福德的人，有的时候他说的话还是有的时候还是比较管用的，不管是你说好的话还是说坏的话， 一般来讲，因为我们的内心，一般的老百姓，原普通人的心中，对于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呢、啊，对有钱有势的人呢、啊，或者有时候对于那些明星啊，就他们的一些所说的话，他们的行为，我们内心当中是一种类似一种仰慕，啊，一种向上看的那种。所以他们说的话呢，很多时候他的这个结果比较明显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一般的人他说几句话，他因为没这个福德，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起作用。所以说呢，主要是这种有权威的人说的，但有些时候呢，是那些小人呢也会在公开的说一些离间语。第二个问题呢是暗中离间语，暗中离间语和前面公开离间语呢就不一样，他又就是说转于地下了，转到地下去了。本来两人情投意合，另有人到其中的一个人面前说，你对他倒是情真意切，关怀备至，可是他对你却品头论足，说长道短。这种背后以离间语让双方各奔东西的话，就叫做暗中离间语。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离间语就很多了就是说是在就某个人或者我们自己可能说过很多这方面的一种暗中离间语就是说到一个人面前，有些时候可能是有意的，有的可能是无意的，有的可能是装的无意，其实是有意，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到一个人面前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是这个不注意的就把这个话题引过来，引过来之后呢，就对这个人开始评头论足，就好这个人就是说他啊，你说的他呀，他就是说是怎么怎么样，曾经给你说过什么什么话这个是慢慢他一说了之后呢，自己的心就受到语言的影响，是这样。所以说一般的人呢，他很容易受别人的一种身体和这个语言呢、很多这些其他的影响，其实众生还是比较受这个影响的。所以说完之后呢，就说是本来两个人是情投意合的，所以说呢，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两舌，通过这样的离间语，然后让双方就是说有了裂痕，然后最后让就是说分道扬镳了。这个方面的话就叫做暗中离间语。当然就是说这种离间语是不是一定要分道扬镳，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就是说成功了之后这个才有离间语，这个也不一定啊。就说完之后呢，也许别人根本就没有听，但是你这个离间语已经说了，你当时是已经说了离间语了。说离间语它也不一定就一定要让这个已经成功了之后这个离间语才怎么样，这个也不一定。那么就是只要你说完了，对方听懂了你的离间语就已经就是说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当然就如果真是分开了，可能过失要加重，但如果没有分开呢，可能你离间语是有了，但是就因为他没有事实上的一种分离嘛，也许他的过失要稍微要少一点点。所以我们自己呢，众生呢就是说是无始以来轮回，我们已经形成了很多很多这些方面的一种这个习惯，也相当于我们这些内心当中的这些说妄语的习气，说离间语的习气，说后面还有恶语和这些绮语的习气，在无始轮回当中已经训练了一遍又一遍，训练了一世又一世，很多时都在训练这些。所以说只要一有对劲的，他根本有些时候根本不需要人教，不需要去教，他自己会说这些，是这样。所以他因为内心当中的习气是很重的，有的时候只要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因缘之后呢，慢慢他就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或者什么什么，他就开始去说这些离间语，开始造这些罪业。说这些罪业是很容易造，很容易造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习，把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呢好好的去这个看。在这个《大愿上师》讲过的这个藏传净土法当中，在讲这个语言过失的时候，也应用了很多公案，很多很多就可怕的例子来说给我们讲妄语的过失离间语的过失这个人说了离间语之后，他以后就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果报很多很多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个看这样一个这个藏传净土法当中这些公案看了之后就是说是特别害怕非常恐怖，我马上就看完之后，脑袋里面就开始在盘算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我有没有说过这些话，说过之后一定要好好忏悔，是这样。的确是很害怕，因为这里面讲的这个公案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旦是假如说自己的业成熟了之后，没有忏悔成熟了之后，一旦就这些业这些痛苦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真的是很难以承受的。所以说平时我们就多去看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看了之后呢，内心当中引起一种恐怖，引起恐怖之后呢，我们就说明我们开始真实的重视它了。那么如果你没有恐怖，看完之后没有啥感觉呢，可能就没有听进去，或者内心当中没有震动。如果没有震动呢，可能也不会注意。那如果就是说不注意，不会观察到底我说没说即便就是说我观察了说了，说了自己也不会去怎么样去忏悔去改正去调整都不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这个要反反复复的在内心当中去观察观修，那内心当中呢就是说要有一种誓愿，不管怎么样呢，就不能够说离间语。 这个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离间语。那么下面来讲离间语当中比较重的离间语啊，要举几个比较重的离间语。在所有离间语当中要数破和合声最为严重，然后就所有离间语当中呢，就破和合声的离间语是最重的啊。当然这个破和合声呢，就它有两种，一种就是破法轮声，一个是破结膜声。那么就是说破法轮声是什么意思呢？破法轮声呢，就是说其实来讲法轮呢，就是说法轮就是说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呢，从他的心中传到这样一种这个弟子的相续当中，弟子的智慧再通过这样的方式传到其他的弟子中，这个叫做转法轮啊，这个转法轮。像这样就法，它就像轮子一样，就从这个上师从佛陀的相续当中转到这个弟子的相续当中，这方面就是叫做转法轮。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转法轮的时候呢，如果说有人他在僧团当中制造这样一种这个就是破和合的这样一种破和合声的这样行为，只要这样一个破和合声的话，就是这种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当年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他也曾经呢就说是破和合声，把这个声众呢就分成了两个声团，分成两个声团呢，当然时间很短了不到一天他就重新和合了。但是呢，当他在破和合成功的时候，当时所有的天下所有的人的相续当中生不起三根，三根全部终止了，然后就证悟停止你本来可以证悟的那个时候就停止了，就这样通过这样破和合声的这样一种过失啊，它的影响力太大了，所以说就叫破法轮声嘛。为什么叫破法轮声？因为就是说这个本来这个法法的利益功德它是可以这样不断的转动的，很多人不断的修善，三千大千世界的友情都在不断的修善，不断的修善法，善根不断的升起该正道的正道，就是说像这样的话该灭罪的灭罪。但是呢，破和声一出来之后，所有的这些全部停顿，全部停顿的就没有再增长了，所以这个就是叫做破这样和合声当中破法轮声。那么当然这个过失是最重的那所有的人当时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当中所有的有情的相续当中的善根停止增长，那这个力量多大，一般的根本做不到这个，但是它的一种缘起力就是这么大。当然就是说这种破法轮声呢，对我们现在来讲不会出现的，因为就是这种破法轮声它只有在第一佛在世的时候，第二呢，像提婆达多那样一种有能力的人，第三呢，目犍连和舍利子尊者，他们必须要在。因为就是佛，如果就说是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佛涅槃的时候，如果是佛没有出世也不存在。那么如果佛已经涅槃入灭了之后呢，入灭之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大家都很忧伤的时候，所以说你那个时候呢，也想要破身呢，那个时候也没办法。但是就佛在的时候，佛刚刚成佛的时候也没有，那个时候众生的这种。刚刚成佛的时候，或者说刚刚开始转法轮的时候，那个时候众生的这种善根很强盛。但是呢，就是佛陀在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有可能就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有这个第一个条件是佛必须在世。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必须要像提婆达多那样的有能力的人提婆达多他的相貌很庄严，而且就也不是像我们有些漫画当中画的那种很丑的样子。那么就是说那种提婆达多特别庄严是这样的。所以说据说有三十相。还是三十一相，佛陀三十二相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一种相好啊，他也不是一般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的一种，他的能力很大，相貌庄严，能力很大，智慧很超盛的。像他智慧也特别超盛，这样，所以说必须要他这样的人在，他才有能力去破，否则的话，谁有能力去破这种和声？圣者不会破的，凡夫人没有他这么大的能力也破不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也是王族啊，所以他也是王族，所以他的方方面面的一种条件都非常的一种超盛。所以必须要提婆达多在的才行，还有呢必须要目犍连和舍利子尊者在。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当天破当天就要和合的，只有他们两个有能力目犍连和舍利子他们俩有能力重新让破裂的僧团重新和合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当年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说提婆达多把一部分人带走了，带了另外一个山头去另立僧团了，这个时候两大弟子就去了之后呢，相当于就是说目犍连就是说是目犍连尊者加持让这个加持让提婆达多睡觉他就他们两个去的时候他就困了之后呢，就是说其实加持这个目犍连尊者用神念呢，用神通力加持他睡觉之后呢，然后这个然后这个舍利弗尊者讲法之后让这些弟众重新认识到问题之后就把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呢，就是说僧团就说重新和合了，是这样的。所以必须他们两个在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僧团重新和合，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破法轮声这个是只是在佛世的时候有，现在我们想造也造不了。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如果我们不解脱的话，有可能在以后的某一世当中，我们可能就变成那样一种能够破和身有这个能力的人，也不好说。所以说呢，虽然就是说是他只是在佛在世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过失，我们要发愿永远不要造这个罪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尤其最保险的，赶快解脱，解脱了就没有这些问题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解脱了，我们总是在轮回当中飘的话，那么就不知道哪一世啊，你可能就发一个邪愿啊，然后就怎么怎么样，就开始成变，慢慢变成这种人的，不好说。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些呢，主要还是要触动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想解脱的心，触动我们这个真的要证悟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一定要轮回当中，我也要注意啊。你在轮回当中躲避，是吧？这个固然好啊，每一次你做很万全的保护措施固然好，但最好的就是不在轮回当中待不就行了吗？你出去了就好了啊，出去了之后，这一切的过失和你无关了。当你再回来的时候，你已经不会再沾染那些轮回的过患了。是这样，随着我们学习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哇这个罪业好重，然后我们必须要就是注意不要沾上这个罪业，这个也固然重要，但是呢我们要更重要的还是要解脱。因为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因果，不是让我们说一定要避免恶业，一定要去造这些善业，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目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还是要知道解脱是最好的。因为叫轮回当中造了一个有漏善，是吧？你造了很重的有漏善业啊，但是这个有漏善业它必定是有违法，那必定就是说有限的，它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也会就是力量也会穷尽。而且在轮回当中，即便这个有漏善在成熟过程当中，你在轮回当中的话，还是在这个正在感受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精神当中造了一个很强大的有漏善，这个有漏善让我在轮回很多事当中转于人天，受很多很多圆满的安乐。但是呢，正在受这个安乐的时候，内心当中还是有可能生恶心的，有可能生烦恼，有可能造罪业，这个也是不保险的，是这样。所以最好的就是解脱啊，不管怎么样的发起出离心是最好的。但是还有一种破和合身呢，就破结魔身。破结魔身呢，就是说是在破两个身团的和合，这种和合这个也是破和合身。但这种和合身呢，就是说是它比这种五间罪的这个破和合身，因为前面那个是五间罪啊，破和合身五间罪，造了这个它会堕无间地狱的，提婆达多显现上要堕无间地狱，是这样。所以第二个破结魔身那个呢，它不是无间罪，但是也是很重的。两个身团本来就说是很和合的，但是你去啊挑拨离间，或者说把这个本来是做了结魔的这个身团，它本来是很和合，但是你呢把它分成两个，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也是有很大的过失。但这个叫做破结魔身，这个和破法轮身呢还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罪业非常的重，是这样。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想到了，就是说在咱们这个世界当中不会造，但是在无数的世界当中还有很多无数的佛正在住世，很多无数佛在这个环境当中还是有可能在现在我们这个时候，现在我们正在讲我们这个时间，我们这个世界不会有破法轮身的时候，在其他世界有可能正在破和合身，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情况也可能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祈祷佛陀加持啊，或者我们祈愿让这些如果正在发生的就让它就赶快结束，或者不要让它发生，我们就不管怎么样发个善愿啊，这个方面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种下一个非常好的因缘，这样的。尤其是在密传传法的上师与弟子之间进行挑拨而搞破他们的关系，或者在金刚道友之间制造不和，那罪业可是最重上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在这个现在我们就是密法比较兴盛的时候。立法比较兴盛的时候，这个也要注意哦。虽然就是说破法轮身这个破合身，我们可能是就现在来讲是就是说不会造，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密乘的上师和密乘弟子之间我们也要注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两个上师之间呢，或者说两个就是说传承之间呢，或者在这个上师这个传密法的上师和这个弟子之间呢，自己去搞一些挑拨离间，说两个事，让这个金刚弟子和金刚上师之间的关系破裂。像这样的话，这个过失非常严重，相当严重，是这样。这个就很有可能了，因为现在第一个密法的确存在，而且我们也有很多金刚上师，也有很多就是说金刚道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凡夫人呢，有的时候如果不重视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说没重视到它的严重的程度，就很有可能在这个弟子和上师之间去制造一些矛盾， 啊，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就直接给这个弟子讲，给这个金刚弟子讲，哎，你的上司对你怎么样不好啊？然后他给你做什么事情啊？然后慢慢这个弟子的心就变了，变了之后呢，他就远离他的上司。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在这个金刚上司和弟子之间搞了破坏了，这个就很有可能的。对我们来讲，很有凭着自己的喜好，凭着自己的好恶的感觉，然后就说是这个开始做这些事情，非常要注意。所以对这些我们要观修，一方面要学，一方面观修。观修了之后，打坐了观修，才能够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比较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传密法的上师和弟子之间呢，进行挑拨离间、搞破关系，或者在金刚道友和金刚道友之间，这个更容易啊，真的这个更容易。本身就是说，很多只要是得过灌顶的，都是金刚道友。当然，有些时候呢，金刚道友是同坛的，一个上师一个坛城的，那就更最近的。啊，就最亲近的关系的，还有就是说是显现上，要我们说是别的宗派的、别的传承的，他们的一种得过灌顶的，其实呢也是我们的金刚道友。那如果我们在这个金刚道友之间知道不合，这个也是很严重过失，非常严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很难，就是说这个或是很严重的这个问题呢，关键可怕在哪里呢？可怕就是说我们很难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个就很可怕。当然我们真正的要和这个金刚弟子和金刚上师之间去挑矛盾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这个不合适，这个不好，我们不能做。但是呢，金刚道友之间，我们这个问题就最容易忽视了，最容易忽略了，就是金刚道友和金刚道友之间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去诽谤金刚上师这个方面我们不敢，但是说要说下金刚道友的过失，我们随便敢啊，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很重的，这个问题估计过也是很重，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啊，我们要学习。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很容易犯，而且如果不忏悔的话，他的过失仍然是密乘戒的根本戒啊，密乘的根本誓言，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很严重的过失。所以金刚道友金刚道友之间呢，我们就说不要去制造矛盾，然后去这个挑拨离间。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认识到很严重，当我们运到这个对境的时候，第一个自己能够管住自己的心，管住自己的心之后呢，管住自己的嘴巴，然后就是说管住自己的嘴巴之后呢，尽可能就管住别人的嘴巴，就让别人不要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哪个大地方讲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啊？金刚道友之间挑知道不合，你看这里面讲，那罪业可是重上加重，那比般的那种自行罪要重得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进入密法之后呢，进入这些佛法之后呢，他要就是说是就是说升起功德也很快，但是呢，就是在密乘当中啊，造的罪业，一般的世间人也造不了，也根本造不了这样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所以说，为什么是要多学啊？不学的话，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很清净，认为我们就是很闲散，认为我们学得很好，但是在这个法本当中，早就把我们这个行为早就已经写得清清楚楚，而且是早就盖了章了，重上加重的罪业，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沾沾自喜，我们还觉得我们非常清净，还觉得我们是一个很优秀的一种修行者，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不学的话就是愚痴，就无知啊，无知的话就说是这个很麻烦，因为无知他根本认识不到，也不会去忏悔，也不会去改变，而且很有可能以后就再犯很多很多次。但学了之后呢，可能也管不住自己，但学了之后管不住自己，你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啊，你会去忏悔是吧，而且第二次的时候你可能注意，而且我们在学的时候和道友去讨论，注意啊，互相之间督促，注意啊，法文当中这样讲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管住自己的一种心和管住自己的嘴巴，是这样的，千万不要去就凭着自己的喜好，尤其是有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说是碰到一些就是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去开始去说啊，就管住自己，压不住自己烦恼，很容易说。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他的过失。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过失很严重。所以如果我们学习，我们学习佛法，学习密法是想很快成就，而不是说很快很迅速的堕落恶趣，堕落金刚地狱，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堕落，也不需要在佛法当中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完完全全可以就是在世间当中也不受任何戒律，也不去做任何修行，就堕得也很快是这样，但是堕不了那么深。但是就是说我们学习密法，学习佛法，它不是为了堕落的。所以既然不是为了堕落，是要解脱的话，我们当然我们在这个平时和道友接触的过程当中，那就尽量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最好就是我从根本上制止这样一种这个挑拨离间的一种心从根本上我对谁都不挑拨离间
啊，像这样我发愿发誓啊，就不挑拨离间。如果就是说我根本不挑拨离间的话，那就也不存在说我在世间人之间挑拨离间，我在金刚上座弟子之间挑拨离间，或者我在金刚道友之间挑拨，这个问题都不存在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一定要，为什么要一定要学呢？越真的越看这些呢，越觉得学习的必要性啊。不学的话，很多事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这样的。下面讲第三个，第三个呢就是恶语。恶语的话就是这样讲，对于相貌丑陋的人公开宣扬他们的缺点。那么所谓的恶语呢，当然就说一些粗话骂人，像这样都是都是恶语。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相貌丑陋的人呢宣扬他们的缺点，也叫做恶语。所以恶语的方式很多，现在就是说是这个，是有的时候在大街上也经常看得到两个人对骂，像这样的话就说很多很多难听的语言，肯定是恶语，这个毫无疑问的是恶语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在网络上啊，就更加管不住自己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看不到人嘛，所以有些时候他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他根本不敢说什么话的，但是在网络上面的时候，虚拟空间当中随便写随便说随便骂，好像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这个非常危险。人还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没有约束的，这种更加容易造大的罪业。他可以随便讲啊，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在对于这些，有的时候对上师们呐、啊，对佛陀啊，他也是经常性的就说很多很多这些恶语，所以这方面的话，应该说是过失相当严重的。所以说，就这方面都是属于出恶语。还有呢，就是说对于相貌丑陋的人呢，公开宣讲他们的缺点。下面讲，例如对那些有生理缺陷的盲人、聋人等，当面称呼瞎子、聋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对于一种生理缺陷残疾人，残疾人呢就当面说啊、哦、这个盲人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聋子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经常是当面的是就说是去这个说这些的时候，当然你当面称呼聋子他也听不到，但是你的语言让他知道你在说他，肢体语言也算了。像这样的，因为他你如果真正的语言让聋子他可能听不到的，但是呢就是你的就比的那些动作让他知道你是来骂他的，他也算是出恶语的，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对于盲人呢直接说盲人啊，这方面的话以前我们自己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经常造这方面的罪业，还觉得自己很厉害，还觉得自己的嘴巴很厉害，但是其实呢就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无知造了很多很多过失。所以说这方面呢就学习佛法之后呢才认识到啊，才认识慢慢慢慢才想得到去忏悔，那慢慢的想发誓以后啊不再讲这些出恶语，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出恶已经习惯了，他一说话他就肯定带出来这些脏话，带出来这些话大家都没认为这个是骂人的语言，但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很脏的话，这个也有很多很多。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真正的不去好好的去调整的话，不去观察学习，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养成了很多很多说出恶语的习惯。而此外，凡是指责对方的过失或者口出不逊的语言都属于恶语。还有呢，凡是呢指责对方的过失，就是啊爆粗口了，或者口出不逊的语言呢，都是属于这个恶语，是这样的。尽管不是出恶语，但是通过温和的方式使对方心不愉快，这种语言也包括在出恶语当中。有些时候呢语言上他说的很温和，并不是骂人的，也不是脏话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他说的很温和，但是他里面呢就是说是属于的这个棉里针呢，棉花里面藏针那种，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很柔软的语言，但是里面呢就是他的一种，他的一个伤人的还是力量很强大的。所以有些人觉得他自己骂人就不带脏字，好像觉得就是说是很了不起，但其实这里面的话别人听了之后很刺痛他的心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出恶语啊，也是一种出恶语。虽然有些时候呢有些人在这个在这些节目上面，在这些这个电视上面节目上面呢就很喜欢去指责人啊骂人啊，好像觉得是一种艺术啊等等等等。其实呢来讲啊，不知不觉当中也是在造这些出恶语，被骂的人他心很刺痛。所以说如果说是被骂的人很刺痛，他其实也是一种出恶语，是。当然很多人也喜欢听啊，也怕很多人也喜欢听这些啊，骂得很痛快啊，怎么怎么样。但其实呢，如果我们去水写的话，说明我们对这个恶语呢，它还是就说是一种喜欢说或者喜欢怎么讲，只不过有的时候自己讲不出来而已。所以有些时候呢，是通过温和的方式，有的是直接的，有些呢是一种冷嘲热讽啊，冷嘲热讽就好像一种讽刺，哇，你好聪明啊，哇，你长得好漂亮啊，啊，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在称赞别人，但实际上他是在讽刺别人。啊，他在骂别人，在讽刺别人，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这种也是属于一种出恶语。 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了知之后呢，要去反复经常观察自己。有些人他就说，有些人他可能天生不喜欢骂人，天生不喜欢去说别人的过失，有些人可能这方面的习气就比较重。如果这方面的习气比较重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要发誓以后呢尽量减，慢慢减少，乃至于最后完全不说。不喜欢说的人呢，也要发愿生生世世不要通过出恶语来伤害别人。所以因为就是说这个出恶语啊，它伤害人的力量很大的，非常大。它就是很多地方讲的，它虽然不像那种刀剑一样，它不像枪子一样，它不像刀剑一样啊，打了之后刺进去要流血，然后对身体做伤害，它是没有什么形状的，它就是个语言。但是这个语言呢，就比有的时候比这些刀枪还要厉害，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一句粗语伤了之后呢，几十年这个伤口都痊愈不了啊，几十年都痊愈不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在社会上爆发一些恶性案件啊，杀人呐、啊、或者报复，他也是因为若干年前在大庭广众当中或怎么样说骂了他一句，一直记住啊，一直就最后找机会就报复，这样的。所以像在这个方面也很多。如果哪一天就说是哪一天我们走在街上莫名其妙被别人扇耳光的话，也是有可能在若干年前你可能伤害过他，你是想不起来了，你没有觉得把他当回事，但是别人一直记着，这个可能性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的话，我就说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去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像有些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优势，自己的嘴巴很厉害啊，经常说别人，把别人说的哑口无言，然后把就说呛别人的话呀，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好像自己很厉害一样，但其实呢不知不觉当中也在造很多罪业。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访问一宝以前在讲百业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注意的话给别人取这个外号。取外号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要造恶业的。在这个百业经啊显喻经当中，它有很多公案，很多公案就是说给这些，当然这里面的公案啊，就百业经和这个显喻经当中的公案，他们那些就是动不动就是五百世当中剁猴子啊，五百世当中剁母狗啊等等的，这方面呢就说是以前取外号。当然这个取外号的他很多时候都是给某个阿罗汉或给某个僧团的僧人集体取一个什么外号，实际上说很有恶口啊，就是取一些外号啊。所以当时的话还什么情况就取了外号之后他马上忏悔了。忏悔完之后呢，他剩余的这个业，他忏悔完之后呢，没有堕地狱，但是还是有的时候堕了旁生，还是堕了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所以当年法轮瑞宝在讲的百业经的时候，讲的这个给别人取外号过世的时候，法轮瑞宝让我们当时在所有的在场的人都发愿，永愿以后不要给别人取外号，是这样。所以当时，我们都已经举手了发愿了。所以后面的话就是说，后面道友们在相处的时候，因为发了愿嘛，但是以前的习气还很重。所以有的时候在说的时候，哎，别人就是道友说注意哦，五百世哦，是这样的哦，别人听五百世哦，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口头禅就是注意哦，五百世哦，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啊，那么公案当中就是说不动不动就是五百世，五百世，这样时间很长，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就有的时候不学根本不注意，不知道啊，是这样的。那么学了之后呢，当然就是知道这个很不对，不对的话当然就是说应该忏悔了。还有个以后呢，尽量不要给别人取这个外号，胖子啊，有的时候就说瘦子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让别人很不舒服的。这方面呢，尽量不要给别人取外号，他有他的名字，是这样的，就好好取叫他的名字就好了，不要取外号。尤其是有些时候呢，这些前面讲的这些百业经当中讲，主要都是很多这些有功德的人，有功德的人的话就说取外号，因为他们是一个严厉的对境嘛，严厉对境给他们取外号的过失更重，更明显。是这样，随着我们不知道以前给谁取个外号，我们说取外号的人当中有没有圣者，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但不知道怎么办呢？不知道就通通一起忏悔。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前面上堂课我们讲了，在过段时间金刚萨的法会的时候，我们就现在学这个挺好的，挺好的话，到了法会的时候，把这个一个一个忏悔，好好的这个以前说个恶语，以前说过这样一种妄语，现在好好的通过念四十万遍金刚萨埵，一个一个忏悔，一个都不了，全部把它忏悔清净。是这样的，然后学完之后呢，知道一个因果了，知道这些过失的，我们忏悔起来的话，才真正的可以就把这些一一发怒，然后呢就真是身心实意的去忏悔。所以如果对这些罪业了解的越深，那我们忏悔的时候心就越切，它的力量也就越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也一定要注意，是这样的。那么特别是在上师善知识高僧大德门面前说乱七八糟的刺耳话，罪过更大。就刚刚我们讲的给阿罗汉呐、给一些僧团呐、取一些外号，或者给上师面前就是说给上师善知识高僧大德说这样一种刺耳的话说出口，这方面的话也是这个过失很大的，非常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恶语呢，有的时候我们根本 没有认识到，反正这个有的时候说我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像这样的话就说一点脏话又怎么样啊？其实从自信罪的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我们不知道的还太多了，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是成年人，或者有些人觉得我的文凭很高，但是呢，真正对于这些哪些是罪业，哪些不是罪业，对这方面的了解的程度还是太少，少之又少。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尤其是要多学，就不管是怎么样，深的教育你要学，还有这些比较相对来讲文字浅显的，但是对我们来讲马上就要用得上的这些东西的，更加要学。这些学完之后，越早断，越早发愿不造啊越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假如说我们很小就开始学，很小就开始接触到这些教研，那么内心当中早就有这些种子，有这种认知的话，我们当然就是说肯定不说，不会去说，不会去就是说去造这些罪业。那么当我们就说是造了很多罪业之后，慢慢再接触到前行啊，接触到这些心灵休息啊，知道这些故事之后呢，当然呢就是说什么时候学什么时候断都不迟，但是最好还是越早越好，是这样的。所以越早越好的话，就说是经常要精进的发愿，尤其是当我们有些因为众生嘛，众生内心当中的习气很广大，所以有些时候遇到对劲的时候，他就很想说这些话，不说就很不舒服，就这样的，总是要把这个话说出来。像这样的，就好像就是说，有的是不说的话，就是特别特别难受。这个时候就尤其要管住自己，不能说，要想到这个过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逞一时之口快嘛，就是说一时的，就是说口舌之快。这个有的时候说一句之后，他就很罪业就已经落下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也是体现一种叫修行的，修行的一种状态，就是在这种。很想造罪业啊，很想说这些出恶语的时候，能够真正的调伏自己的心，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体现一种修行。否则的话，就是说大家都风平浪静的时候，说自己的修行好，那也不一定是真实的一种修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很喜欢有的时候很喜欢说妄语啊，很喜欢说恶口啊，尤其是很喜欢说下面这个奇语。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说了之后就觉得很舒服，不说的话就很难受。尤其是大家都在讨论的事情的时候，哎，就嘴巴特别痒，就好像就想发表一下什么自己的观点之类的。那么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会造下后面这个奇语。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学完这个恶语之后，下面紧接着学第四个语恶业，就是奇语。奇语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废话了啊，没有意义和解脱无关的这些废话就叫奇语了。但下面呢，它有一些罪业方面相应的贪嗔相应的这样一种这个语言。其余说包其余所包括的范围比较宽泛，比如婆罗门的咒语等本来不是正法，反而认为它是正法的。那么这个其余第一类呢，比如说婆罗门的咒语，它本来是一个外道，那把这个外道呢不是正法，你认为它是正法的，这个也算是一种其余，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有些人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本来这些就是不是属于佛法的，比如说有些就是属于这些道教的呀，有些是属于儒教的啊，或者有些属于这些外道的这些呢，哎，就本来不是一个正法，我们说哎这个是正法，这个就是佛法，像这样也有可能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是正法，把它认为是正法。所以有些时候这些婆罗门咒语嘛，它就说是一种外道的一些咒语，有的时候也管不管用了，有的时候也管用，但是虽然管用呢，它就说是不一定就是正法。从这种是否正法的一种标准，比如说三法印来印的时候，它不符合的。不符合的话也不一定就是正法这样。所以不是正法我们说是正法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可能是奇语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或娼妇妓女的淫秽语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说一些就是说在讲的时候讲一些有关娼妇的啊、妓女啊，或者就是说淫秽的语言等等等等，讲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谈论这些事情，它也是属于这样一种奇语。然后呢了解自他贪心的靡靡之音，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些音乐或者一些音乐作品，能够就让了解自他贪心的这些靡靡之音，像这样的话也是属于这个奇语，或者唱歌啊，或者唱这类的歌的话，有可能也是属于这个奇语的范围。但有的时候讲奇语范围的时候很广了非常非常广了，所以这里面也是只是讲了一些，在那个像这个广论当中，在其他的一些引导当中也会讲很多奇语的一种分类。然后还有呢，就关于军事武力、抢劫、盗窃之类的高谈阔论。关于这个军事关于这个武器制造，关于这样一种这个武力啊，或者抢夺、偷盗之类的这个高谈阔论，这方面的话，就是说都是属于奇语。诸如此类，凡是能引申贪嗔痴的无忌之谈，统统属于奇语的范畴。 那么就诸此类呢，能够就说是这个引起众生的，引起自己的，引起众生的贪嗔痴的一些无稽之谈呢，都是属于这个绮语的范畴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绮语的范围呢就很广。所以说是平时呢讲的时候呢，如果有的时候真是没办法要讲绮语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要知道会过患啊，就升起这种惭愧之心，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也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因为有些人是吧，工作关系或者他家庭关系氛围关系，他有的时候完全不讲呢，可能就是别人会认为你就说有什么问题啊，或者对你的工作或者家庭和睦不利啊。如果就是说为了就说是那种目的啊，就知道这个不对，但是为了就是说稍微迎合一下，随顺一下，讲一些就是不是那么严重的这种绮语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自己的发心好一些呢，他的过失要轻一点，是这样。但是有些时候呢，后面还讲菩萨为了利他，他也是有这个给别人讲绮语的问题，身上也是有开许的，但是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利他心啊，另外一回事。所以说尽量的话就不讲或者少讲这方面绮语，如果不是很有必要的情况之下，尽量的就多念诵这些这个佛经啊、咒语啊，或者要不然就敬语啊等等，这方面呢守住自己的口。因为现在我们说的痛快的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造下了绮语的罪业。那么说这个废话，说这个绮语是不是无关紧要呢？十不善业，绮语是包括在十不善业当中的生善语事当中的语言的四种罪业当中，是这样的。所以它其实既然是罪业，它一定会引发它的一种过患，严重的还会堕地狱的，中等的会堕恶鬼，轻微的也会堕这样一种旁生，是这样的。而且在以后的话，即便是我们转人的时候，这个绮语会让自己的语言没有能力，后面我们要讲果报的时候还会讲，有的时候就是说自己讲的这个语言没人听啊，啊，讲了虽然讲了没人响应啊，或者有的是讲了之后呢，自己这个感觉讲的语言特别没有力量，这方面都是属于这些语言造过这个语言方面的一种恶业，所以导致这方面的一种问题。啊，所以说呢，这方面呢，我们要多观修的话，就把我们以前没有认为的罪业纳入到我们相续当中认定的罪业的范围当中。是这样哦，这个就是罪业，以前没认识到这是罪业，是罪业的话我尽量减少，乃至于就是真实来讲呢，不说这样一种绮语是非常好的。下面讲尤其值得提醒诸位的是，在别人诵经念咒等时，口若悬河的谈论许多令他们心思散乱的无关的话题，会断绝别人行善的质量，罪过极其严重。那么这个呢是在这个共修的时候在别人诵经的时候呢，不要就是说一些让他们分散心思的话，在别人念咒语的时候呢，也不要去说这些让别人分心的话，还有很多这些僧众在一起共修念咒的时候也不要去说话，还有就是说大家在上课的时候，大家一起听法听传承的时候，听这方面的话也不要去讲话，因为就讲话的时候呢，虽然好像你给别人两个人在讲话，但是一讲的时候呢，他周边是一大片的影响了。一讲的时候别人就是说不可能不被你的语言所吸引的，是这样的。所以一吸引之后，他的一种他的注意力放在你所讲的话上面，那边法师那边上次讲的课他就中断了，就终止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过失是很严重的啊，这个方面的过失非常严重。甚至于有些地方啊，就现在好很早很早以前了，现在还没有，好像是上次一上次哪个上师啊，是说上次讲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在讲法的时候讲话的话，还有可能有一种说法是会就是说是一种类似的破就触佛身血那种类似的啊，就是它是法身血，就是因为这个是正法嘛，像它并不是真正的你把佛的这个身体出血了那种，我们也没有能力造这个故事，但是呢它是一种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除佛身血，这个除的佛身血是除的佛的法身，这个正法啊，就是说这个正法这个语在讲法的时候，如果讲法啊，如果自己讲话的话，有可能是这种意义上的除佛陀的法身血，所以这个故事应该是很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啊，这方面就不要交头接耳，不要说话啊，不要就是说通过讲话中断就是说别人的听闻了，这个过失还是很重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别人诵经啊念咒的时候口若悬河的谈论很多这些话题，会断绝别人行善的质量。因为你谈论的时候你给一个人谈论啊，至少对方和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当时在修法的善根呢就中断了。那如果你的声音大点儿，或者时间持续很长啊，那么周围的人的这种这个善根呢，也因为这个原因中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没有你自己讲这个话，他会一直的专注， 或者就说是开始就送咒啊，这里理他。但是因为这个原因中断的话，这个罪过很严重的。所以就说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呢，在听法的时候，或者共修的时候，参加法会的时候，尽量呢就说是敬语，那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下面来讲的话，各种各样的祈语，表面看起来好像是自然而然脱口而出的。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大多数祈语都是由贪心与嗔心引起的。在说祈语的过程中，自他相续中萌生了多少贪嗔，罪业就有多大。那么就这个祈语啊，好像就是说没怎么观察，随口而出。那我们在有的时候在讲祈语的时候，好像就是说，好像没生烦恼一样，就随口而出。但是呢，如果仔细观察、仔细分析呢，大多数的祈语啊，其实都是。要不然是内心当中贪心，要不然内心当中嗔心。比如有的时候讲军事啊，讲就是说是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内心当中就是以嗔恨心啊讲起来的。有的时候呢，就讲其余的时候谈论到这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幸灾乐祸的心啊，幸灾乐祸的语言呢，它其实也是因为内心当中的一个嗔恨心啊、矛盾心啊、嗔恨心引发的啊。所以说有些时候的这样一种这个宣讲这些就是说娼妇妓女的淫秽语言呢，它也是因为内心当中贪欲心引发的。所以说我们的语言它其实就是表现我们的心，某种程度表现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当中安住在贪欲它就所出来的语言就和贪心相关。那么如果我们安住在嗔恨，那么它所说的语言就和嗔心相关，是这样的。所以说是不是就是说就表面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脱口而出的，但其实真正观察的时候呢，其实是贪心和嗔心引起的。所以贪心和嗔心引起的，在相续当中萌生了多少贪心和嗔心，那么所说出来的话的罪业就有多大。因为你的语言其实已经被贪心和嗔心摄持了它的根本是贪心和嗔心，所以说呢，它的一种语言本身就变成了罪业了。再者说诵经念咒等期间，如果掺杂一些废话，那么不管你念诵多少咒语都不会有什么收获。那么当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念咒的时候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说一些废话，虽然我们见到很多的一种数字，但是呢这里面的这个咒语的力量呢就很难显现出来，很难开发出来。所以说最好来讲，我们在这个一坐修行的时候叫静语在这一坐修行的时候叫静语，不要说话。然后如果你回向完之后在坐间，你该说的就说，是这样。但是说的时候你尽量就说要不要说祈语也不能说憋了两个小时终于憋不住了，想终于坐间了赶快说一些这些这个这些祈语这些，那也不行。你就是说你好不容易憋了两个小时，你下来之后呢，你一下子几分钟就把你的功德可能也就差不多抹平了，这个也没有必要。所以说就是即便是坐间可以说话的时候，也不要去说那些废话祈语等等。所以因为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虽然自己念诵了很多数字，但是要让这个咒语的力量让它发挥出来的话，还是应该满足它的很多条件，比如说等持禅定啊，或者就在过程当中静语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一天静语有可能做不到，但是呢你在这一座修行的时候我静语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方面是可以的。是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呢？也不是没有收获，就是它本来应该有更大的力量，但是因为你祈语的缘故，它的就是说大打折扣，是这样。特别是在僧众行列中，如果有一个人废话连篇，那么僧众全体的善知都会断送在这一个人的手中，而且也会损毁施主所积的质量。如果是在僧众共修的时候，但就是说是一起在共修的时候，一个人在里面说很多废话的话，就通过一个人的废话，就有可能让全体僧众的质量都完全断送了。那么是不是真正的一个人力量有这么大呢？当然从某个侧面来讲这个因果很微细的像这样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或者有可能就是说他的一个人说祈语的，本来他的这个善根僧众一起念诵的这个功德会非常的巨大，但是因为这里面有人说祈语的缘故呢，他也会折损一部分也是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有可能是有秘密的讲法，有可能是真实他的因果微细的缘故，也可能真实的是让大多数的善根呢都没有用是这样的。也许就是说从这方面也是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举办这些就是说法会或者要举办共修最好是让大家不要说话静语，是这样。静语的话大家清清静静的就是修一些这个功德，然后得到一些清清静静的一种质量。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让施主的一种施主他因为就是资助这个法会嘛，或者说施主呢他就是出钱让僧众念经做佛事，那本来的话就是说他功德会很大，力量很大，但是又因为有些人在里面说废话的话，让他的一种这个咒力 啊，做佛事的力量也会就是做一些这个损毁，也有可能就是这个施主呢也出了钱，但是也没得到一些最大的利益啊，这个方面的一种情况也有可能出现。本来在印度圣地，除了具足功德、远离过患的人以外，其他人没有资格享用信财，世尊也没有开许。尤其是在印度当年佛法兴盛的时候，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入灭几百年过程当中，那时候佛法很兴盛，所以在这些圣地，在有的在戒律的规定当中呢，具足功德，然后远离过患的人，他们可以享用信财。除了这个之外的话，不具有功德没有远离过患的人呢，是没有资格。没有资格享受的，所以世尊也没有开许。因此说呢，就是说在很多地方讲，第一个你要必须要具足根本的戒律，第一个你必须要就是说是守护根本的清净的戒律，第二个呢你还要闻思修，你单单守一个戒还不行啊，是这样的，虽然只是守一个戒，你不闻思修也不行的然后所以说呢，就第一个要有守持一个清净的根本戒律，第二个呢要精进的闻思修行，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就开始有享用了这样一种情况。否则的话就是说是你没有戒律啊，也不闻思修啊，没有戒律也没有远离过患嘛，没有闻思修那不具足功德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没有资格享用。还有就是说完完全全的有种主人一样的一种方式来享受的，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是主人，这个东西都属于我的，有这种就是说是享用信财能力的，就是在这个圣上呢就属于阿罗汉，他们是真正的灭除一切烦恼的，他们是以主人的方式来享受的，有些是开许的，有些是借债的方式享用的，是这样的。所以他有很多很多一种不同的方式。然而现在我们有些人只是学了一两套密宗仪轨，刚刚会念诵便肆无忌惮的享用信财。那么华珍波切当时呢就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些人呢只是学了一两套仪轨，密宗仪轨刚刚会念诵就开始就是说给别人做佛事啊，肆无忌惮的享用很多的信财，这个过患也很大。通过密宗仪轨的方式来享用信财，如果没有获得灌顶，不具足誓言，对生缘次第一窍不通，没有圆满念修的人，随随便便念诵密宗仪轨，那就成了本教的灵诵一样，因此罪业相当严重。那么就是说是有些人呢通过密宗的仪轨来享用信财，但是呢这个念诵仪轨的人，第一，如果他没有获得灌顶的话，那么他也其实也没有资格念这种密宗仪轨。第二个呢，他就说是得了灌顶，如果没有具足誓言的话也不行，他虽然得了灌顶，但是誓言密宗誓言破了或者不具足也没有资格。还有呢就是说是对生缘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修行完全不懂，这方面呢也是不行的。还有呢就是说他没有圆满念修。什么叫圆满念修呢？就每一个仪轨啊，他规定的念诵的数字，比如说这个灌顶，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灌顶，像这样的话就得了灌顶之后呢，他应该有一个圆满的念修的数字，比如十万遍。十万遍的基本的心咒的数字你要念圆满。念圆满之后呢你可以得到一种开许，你可以做什么什么样的一种事业。这个一生都没念或者很少念诵的人，没有圆满念修的人呢就也不开许的，是这样的。说这些人随随便便的念诵密宗仪轨呢，就成了笨教的念诵一样。笨教的念诵什么意思呢？虽然表面上他念诵的词语当中说为了利益众生啊，为了利益某某人呢，好像都是要利益他，但是其实呢笨教可能念诵他有的时候对众生不但没有利益，反而有很大的过患，很大的伤害。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念诵仪轨当中有用很多这些活物杀生的方式来血肉供养啊，像这样的话其实呢就没有什么利，反而有伤害的，这个也有的。所以说如果不具足这些条件去念诵密宗仪轨的话，表面上就是说升起本尊啊，然后就是说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等等，但念这些，但其实呢他对自己对他人都没有办法产生真实的一种利益。事实上黑财就像燃烧的铁丸子。什么是黑财呢？黑财就是前面讲的信财这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享用的一种资格，然后去随随便便去享用的这些财产就称之为黑财。它是相对于白财来讲啊，就是黑财。像这样的话就说不干净嘛啊，就是说是这个黑财呢就像燃烧的铁丸子。除非具足生缘次第双运处铁之牙齿的人才有能力享用。如果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享用，只会自讨苦吃，焚毁香血。那么这个有如铁丸子一样的黑财的话，除非你有生缘次第的一种境界，就是他把生缘次第呢就比喻成铸铁的牙齿，你这个没有这个铸铁的牙齿，你要去吃这个铁丸子那是不行的， 所以说，如果你有铁嘴钢牙啊，你的这些肠道都是钢铁组成的，那可以享用。那除非有这个深远刺激的境界的人，其他的人的话，就说真是想通过这些方式来享用性才是很非常危险的事情。普通的人呢，享受呢会吃到苦吃啊，分会相遇。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念诵的时候心特别的清净啊，心特别的善良，通过信心啊，通过认真的方式去念诵的话，他也可以通过这一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不会有产生这个过失的情况也是有的。如宋语云，黑色性财乃是生命之利刃，过分享用斩断解脱之命根。那么这些黑财性财呢，就是就说属于这个生命的利刃一样啊，属于一个利刃。然后如果过分享用呢，就会斩断解脱的命根，就是说这些利刃可以斩断我们的生命嘛，就在世间当中的这个就是说兵器利刃呢，可以让我们命根啊，生命的命根呢断除。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就过分享用黑财呢，它也会斩断我们解脱的命根啊。这样暂且不说具足生缘次第，有些人甚至都不能流利的读诵，只不过是认识词句罢了。那么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地方说暂且不论就是说他是不说具足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境界，有些人甚至于呢不能够流利的念诵，念诵的时候直接把刚刚认识字就开始去做这些佛事，要去就是说挣钱啊等等，这方面就是非常危险的。尤其作为仪轨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念咒，如果念咒期间打开其余的福障门，也就是以言说各种贪嗔的无关语混日子，结果只会损人害己。那么这个地方说呢，在修仪轨的时候啊，仪轨呢就前面他要升起，把自己观本尊，升起本尊，升起完之后要赞颂啊供养啊，完了之后呢自己开始要念咒，中间的这个念咒部分其实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咒语和本尊无二无别，所以自己通过念咒的方式来相应的啊，更加进一步的相应这样一种这个实相，相应这样的本尊，得到本尊的加持。最关键的时候啊，就是说应该好好的静语念咒的，但是呢就是说前面的时候念宋词的时候啊，念他的仪轨的时候敲锣打鼓啊，或者很专注的念，一念到咒语的时候就好像就是做完了一样，就开始走来走去啊，说话呀，怎么怎么样啊，其实这个方面就是颠倒的。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最主要是念咒这部分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念咒期间一到来的时候，就开始打开福藏啊，其余的福藏门啊，福藏门就是说很多藏了很多宝藏的这些仓库，所以说好像就把这个奇遇的仓库打开了啊，说很多很多天南地北的很多很多的奇遇，是这样的。说这样的话就是非常不好，也就是以言说各种贪嗔的无关语混日子，结果呢只会损人害己，自己也损害了，然后也损害了他人利益。因此诸位僧人平时也要断除奇遇，莫言不语而精进念诵，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说僧人们呢平时要尽量断除绮语，尤其是在法会共修的时候，要就是说是这个默言不语的精进念诵，这点很重要。在家人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是参加共修的时候，如果参加法会的时候，也是要尽量断除绮语，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修行的人他就是避免自己啊，他自己也许就是说是能管得住，但怕别人跟你说自己说话，他就挂一个牌子啊，挂一个绮语的牌子，提醒对方我在静语，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也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你没挂牌子，别人就是找你的时候也许就是说你不回答回答都不好，但是你挂个牌子呢就提醒对方在进语呢，这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或者说自己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就也可以挂个进语的牌子，提醒自己在自己的进语，在这个念仪轨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不说话啊，一直进语，是这样的，也是可以的。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所以如果就是说是能够进语的方式念诵，哪怕是念一座，他的功德都是很大的，因为这念一座当中呢，他没有通过，至少没有通过绮语、恶口啊，或者其他的妄语来染污你的念咒。当然呢，就是说你没有，你只是静语的，没有说话，是不是就一定代表你这一座修得好了？那也不一定，是吧？也有可能你们说话是没有说，但你的心中已经早就已经翻江倒海了，就想想这样想那样想了很多。那这样念下去，他利益可能也不是很大，但是呢。你静语之后呢，至少没有用绮语来染污整个道会场吧，或至少没有在这过程中没有通过绮语来造罪业嘛。但是如果能够静语，再能够调伏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呢专注在所念的那种咒语上面，那就非常好。但要做这一切，也是慢慢训练，啊，也是慢慢训练的。刚刚进来的人就要做到那么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我们要首先学习这个道理，学道理之后呢，慢慢的闻思修，让自己的定力啊，让自己的这样一种福智增上了之后呢，慢慢的去做。像在那后面我们就越训练越，就是做的越好，越训练做的越好，最后呢就可以很任运的安住在这样一种真实的正法的境界，安住正法境界当中呢，自利于他。那么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好，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Solan de Dunja Zaban, Dunne Nibba Zanan Bashe Chan, Jekana, Walon Chabai, Zabi Zone Zora Zora Shul.